那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读下来以后，看到的第一个是神祝福挪亚和他的孩子。第二个部分讲的很重要，这个立约的记号。第三个讲到挪亚醉酒以后，以后挪亚对他孩子的咒诅，跟给他两个孩子的祝福，跟给他一个儿子的咒诅。当然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也有很多的思想，这也难免。我觉得我倒也不是那么迷信的接受别人对圣经的解释，但是我只能够说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不会拦住我对圣经相信是神启示，是一些很真实的事情。举例来讲吧，这边讲到说神就赐福给挪亚跟挪亚的孩子们。那么这边赐福给他们有几样东西呢？三个最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他们怎么样呢？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是神要给他们的祝福。那么今天这个祝福，假如对我们来讲呢，讲你多多的生养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小孩，你会觉得这是神的祝福吗？我马上就有一些人头脑里面的东西马上就出来。但是今天反过来讲，其实今天很多国家的咒诅是什么呢？因为他不生，或者说生了少，你同意吗？啊，今天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到了一定的瓶颈，没有办法继续再往上升了，以后就是它的生产力没有办法再提高。为什么呢？人口老龄化。怎么可能人口老龄化呢？就是到最后怎么一个国家年纪大的人比年纪轻的人还多，是吧？医疗的发达不是人越来越健康，乃是可以用药物让人的寿命长一点。虽然寿命长，但是活得很不健康。什么叫这什么话呢？就是说你看寿命很长，但是不吃药就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话，这还有什么健康呢？不是这样吗？所以怎么样呢？因为有药物让不健康的人寿命越来越长，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说这个国家怎么样再往前走呢？所以我不知道多生到底是真正好，还是不生少生比较好。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因为家里面只有一个他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娇生惯养，以后怎么样呢？对人到底是一种福还是不是一种福？人家说从前的人比较有一点有爱的心情，为什么要有一点有爱的心情呢？因为这个孩子多嘛，当然大家都要互相的有爱一点嘛。但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只有一个孩子他去有爱谁啊？他要所有的人，爷爷奶奶外婆外公和爸爸妈妈通通要给他一个人嘛。所以这个真的我不晓得，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什么，神这是神赐福给，神赐福给挪亚的福，要他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假如说神给我们的赐福的话，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只是愿意少一点人间的麻烦，以至于怎么呢，也不要神的祝福哈。我真的不晓得哈，大家可以好好去思想，真的大家可以去好好思想。你看今天多少只有一个小孩的，生了不多的只有一个小孩的，怎么样呢？哇，去游泳也怕他会淹死，到外面去也怕他会出车祸，心哇这个提心吊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嘛，死了怎么办？不是这样吗？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有十个小孩就会对于他孩子会死亡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操心，但是不会像只有一个那样的这个纠结吧。真的我不晓得，这个一个是我们人的这个算盘，一个是上帝的祝福，不晓得我们怎么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思想，只是我在里面，这是神亲自祝福挪亚的。或许有人用又有一种这个人的想法， 怎么讲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才挪亚这个一口这个一家八口嘛，对不对？不生养众多的话，这个神不赐福给亚当这样一个福气，让他生养众多的话，那么人怎么能够繁衍的那么快呢？是不是？那么现在人已经太多了，是不是？假如今天神要给人的祝福，是不是还要给人这个生养众多呢？真的我不晓得。我们大家可以去思想，大家可以思想。但是第二个祝福是什么？第二个祝福在我来讲也是，从前上帝给人怎么只有吃地里出来的蔬菜，那么跟这个什么跟树上这个有核的这个果子，对不对？当作食物。那么第二个神这边祝福怎么样？第二个神的祝福就并赐给就是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是我在看神给挪亚的祝福的里面的第二个祝福，就让他们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动物蛋白质。我不晓得在那个时候对这个挪亚他们是个祝福，为什么呢？可能这个运动量也很大，因为他是做农夫，以后做农夫怎么样呢？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光是吃蔬菜，不晓得会这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嘛，是不是变成这样嘛？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以后让慢慢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还要作息，还要什么？那么不吃点动物蛋白质，对他们是不是好？这也都是我头脑里面的想法。我只是说，神为什么会说要赐福给挪亚？是一个是让他们生养众多，一个是把一切的活物赐给他们做食物。以今天来讲的话，哇，人吃肉吃多了会吃出病来的，不是吗？现在已经这个营养学家的这个医生都让我们知道，今天大部分人出问题都是出在什么？都是出在肉吃的太多，蔬菜吃的太少。当然，也有人说不是真的，这个动物的肉吃的太多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今天这个动物的肉，不管是牛肉、猪肉、鸡肉，对不对？通通都是用饲料，这些饲料问题出在饲料，问题出在让它不病、打抗生素啊、生长激素等等，这些东西才是坏东西。是是是，我倒也不这个完全说怎么样，但只是我是说，我们相不相信神说的是祝福，当然就是祝福。今天加上了人的因素在里面的时候，哇，就有很多的问题。就像蔬菜也是一样嘛。那么我们吃蔬菜应该是蒙福的话，不会咒诅嘛。但是参加了人，加入了人的因素在里面，为了要让蔬菜长得快，为了让蔬菜不给虫吃，为了让蔬菜能够推到市场上运输的过程当中能够保鲜，不晓得人搞了多少的东西。你就是吃蔬菜吃水果，你也会吃出癌症来，是不是这样？真的我不晓得。但是我只是说，我清楚知道这边神圣经里面记载的是神要赐福给挪亚的事。第一个让他生养众多，第二个一切活物赐给他做食物，第三个福气是什么呢？第三个福气就是他成为挪亚，神成为挪亚的保障。谁要是欺负挪亚、流挪亚的血的话，那个人神要亲自对付他。好像在这里上帝的意思说，我是挪亚的保镖，你们要对付挪亚的话，或者是这个用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形容比较合适的话，挪亚是我的人，你伤害了他就是伤害了我，你流他血就是流我的血。所以第三个祝福就成为神是挪亚的保障。我相信这一点对现在来讲的话呢，你看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敬畏神的人，他们殉道，他们在这个不管在回教世界，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历史历代里面有许多像挪亚一样这样敬畏神的人，怎么样呢？被伤害，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怎么来面对他们呢？真的我不晓得，我一点都不怀疑圣经里面的话，但是只是今天在我们眼睛所看到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隐藏的神的一种心意啊，没有被我们这个体会了解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会了解。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至少拿我来讲，人要留我的学，我就不会操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事情啊。你要留我的学，有一天上帝要来这个询问你的，有一天上帝要来你要面对上帝的。所以我多少次长久的时间，我们在太原边界侍奉的里面，多少次的遭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险的时候，在我里面有一种的笃定，这种笃定我相信是来自于上帝这样的一种祝福啊。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三点神的祝福。不管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样的祝福你要吗？你要看嘛。我倒也不是讲一些例外啊。最近我在清迈碰到一对夫妻，很年轻，哇，看起来，这个男的也是个帅哥，女的也是一个潮女啊，很现代的，很一对夫妻，欢欢喜喜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到我们爱之家来聚会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上来唱歌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一家人啊。”我一算，八个。太太还怀了孕，她说：“我们的老大现在在新加坡，这个在服兵役，没有在。”哇，一算怎么样？家有十个人呢。虽然肚子里面一个还没有生出来，但生出来的已经有九个。哇，看他们一家人欢欢喜喜。她说他们是在家里面自己带领教育这些孩子，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带老大老二，以后老大老二就会带这些弟弟妹妹，弟弟妹妹中弟弟妹妹带小弟弟妹妹。啊，这个大弟弟妹妹带这个中弟弟妹妹，一家人和和乐乐，欢欢喜喜，是不是啊？有一次很好笑，你看一个家里面有八个小孩的这个一对夫妻，年轻夫妻怎么样？哎，有一天突然我们看到他在一个饭店里面，就光他们两个人，孩子都没有在里面吃饭啊！哎呀，我在想说，不晓得对他们来讲生养众多是一个福分呢，还是对你来讲只有生一个小孩是你的福分？你倒告诉我。人家说，哎，大爹，你讲一些例外的特例。不，什么叫特例呢？就今天愿意听神的话语的人，觉得这是神的祝福的人太少，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宁愿要人的祝福，要人的祝福怎么样？就是人的算盘、人的想法、人的一切，到最后这真是祝福吗？生一个比较有福气，生两个比较有福气，生三个也比较有福气，到底生几个才比较有福气？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都还没有嘛，是不是？那么你们有的，想想你为什么要生，为什么不生啊？是这样的吗？其实有的时候在人生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用我们人的想法，事实上我们是推却了、拒绝了神要赐福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分享到的立约。圣经里面很多立约，神这边是神跟亚当夏娃，这是这个有记录从世纪到现在为止第一个立约的，不是吗？第一个约，神不再用洪水这个毁灭地上一切这个有血肉的活物。当然我马上，因为我是一个很真实的，我马上就真的对不起啊，我不迷信圣经，但是我相信圣经。这两个很不一样，但是我现在想，今天还不是很多的地方有水灾呀？啊，神是说他不再用洪水来消灭人。那么今天的这些水灾，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是因为人糟蹋天然资源，一天到晚砍伐森林，要木头，一天到晚要怎么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从明明不会闹这个水灾的地方也闹起水灾来，为什么呢？这个你看，本来的湖泊是能够调节的，现在生态破坏以后，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这不是上帝要用洪水毁灭人，是人自作孽，结果现在还有一些地方这个人是被水来淹的，不是这样吗？人不破坏上帝，上帝不让这个泉源，不让这个天开了窗户，神不让洪水来到这个地上，上帝创造的这一切自然界，自然的调节，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今天我们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我们常常破坏了上帝很多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神说话三算，神不再让洪水毁灭地上的人，但是人破坏了地上的一切，这个不让水灾会发生的事情，以后会发生水灾，也不能赖给上帝。神是信实的神，神立了约，他绝对不会背负自己。我们人还会这个反悔背负自己，神立约永远不会。所以我想呢，神在这边立约，让人看见红，让人看见天上的彩虹，就能够想起神他真的有怜悯有爱。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分享，今天早上在读的时候分享了什么，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挪亚。挪亚他做了农夫，他开辟了一个葡萄园，以后怎么样呢？因为他开辟了葡萄园以后，他不晓得怎么样发现了葡萄，这样怎么样酿酿酿，白白白，他就会变成酒，而且酒也蛮好喝，一直喝，越喝越多，喝到最后喝醉。他不晓得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知道这葡萄可以做酒，是这样啊。我相信他那时候没有这些所谓这个生物化学的这样的一种老师，他也没有上过这个课，一定从经验里面来的啊，是这样。所以做了多久的农夫才会发现这个葡萄摆了多久以后，它慢慢会这个变成酒啊，是这样。然后觉得酒也蛮好喝啊，然后以后到了一个程度把它喝醉掉。其实这件事情本身，诺亚自己把酒喝醉了。他赤身肉体，他怎么醒来去咒诅他的小孩呢？这个我想不通啊！你想得通吗？你想得通，你来告诉我。我今天读这段圣经，我至少从这几方面来看，第九章我是有是心里面不是保留，而且我是有些问题。挪亚自己错在先，他为了贪图他自己的满足，喝酒喝到醉。你喝酒喝到醉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赤身露体呢？对不对？是吧？你穿了衣服就不能喝酒吗？真的不晓得。但圣经里面这样的记载，我知道这是事实。在他醉酒的时候发生了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的小儿子迦南的父亲，就是迦南的父亲喊。迦南的父亲喊，迦南的父亲喊，他说我咒诅迦南，那你咒诅喊就可以了嘛？你怎么去咒诅迦南呢？迦南很无辜嘛，啊，他变成这样。那么，迦南的父亲喊，为什么被咒诅呢？因为他看见父亲的丑态，他跑出去告诉他的两个哥哥，结果怎么样呢？他的两个哥哥怎么样呢？怕爸爸的丑态，他们也不愿意去看爸爸的丑态，结果拿着衣服倒退着进去，以至于没有看到他爸爸的丑态，然后把衣服遮在他爸爸的身上，遮盖他的丑态。结果挪亚醒了以后知道这件事，那么他怎么会知道呢？是闪跟亚伯两个告诉他爸爸的呢，还是喊他自己去跟爸爸认错呢？他爸爸才知道呢。真的我不知道，因为这边没有写。假如说是喊去告诉他爸爸，证明他认错了，那么去告诉他爸爸，那爸爸还要咒诅他吗？假如是闪跟亚弗去告诉他爸爸的话，你这种打小报告的行为也值得鼓励吗？真的我不知道。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在人世间生活里面看到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说的，这边我也不能确定，就挪亚去咒诅喊跟祝福闪跟亚伯，到底是他凭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咒诅，凭着他自己的去祝福，还是神要他咒诅，神要他祝福？ 这边也没有讲，我也真的不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一点都没有错。神圣经神神神默示摩西把这件事情写下，一定是个事实，但是没有讲清楚这个摩西被神默示讲挪亚咒诅他的儿子韩，跟祝福他的这个儿子闪跟亚夫，到底是神要他这样做的，还是他凭着自己这样做的？他觉得这个闪和亚夫，哎，这个顾到他面子，是不是啊？那个这个韩怎么样呢？给他出丑，是不是这样啊？到底是凭他自己意思，还是神要这样做的？我真的不晓得。因为今天很多人说，哇，什么祝福黄种人，什么祝福白种人，什么就是咒诅这个黑种人，那是在从前把黑人卖来做奴隶的时候，那么现在黑人都做总统了，那你怎么说呢？啊，我在这个地方只能够这样说，圣经记载的事是他自己要说的，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一件事情赶这个默示给摩西，叫他记下来？其实这件事情不记也没有关系嘛，对整本圣经的形成一点影响都没有嘛。那为什么还要那个呢？我在这边只有一个从我内心深处的一个体会。我再说，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去读。我的体会是什么呢？你老是要出人家的丑，你老是要出人家的糗，你就会被人家咒诅。你能够遮盖别人的羞耻，你能够遮盖别人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你就会得到别人的祝福。这一点你能体会吗？救主怜悯我们，是儿子对爸爸这样都要受到这个咒诅。更何况我们一天到晚这个私底下在说这个长这个短那个七七八八这个东西，以后人家知道了，他不咒诅你吗？他一定会咒诅你吗？不是这样，咒诅怜悯我们。关于挪亚对这个闪和亚夫的祝福，我也不予置评，记在圣经的里面。那么假如说人对人的祝福就能都会成立的，那么人对人的咒诅都会成立的，那么我就不会说了。但是假如说神要他咒诅的，那么当然将来这个事情会成立，神要他咒诅的这件事情当然祝福的，当然这件事情也会成立，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今天你看看嘛，白种人怎么样？现在蒙福吗？道德最败坏的，忧郁症最多的，是不是这样啊？你说这个祝福现在成立吗？黄种人，亚洲是不是？这个国打这个国，一天到晚是闹了。今天你说这个祝福到底哪里来？这个祝福到底是因为人凭着自己的头脑所有的祝福，哎，而今天的祝福会变成明天的咒诅，哎。我们好好思想，但是圣经里面真是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只能这样说：挪亚他是个人。他听到了这些事情以后，诺亚也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是不是？他到了已经会喝酒喝到醉，不晓得他是不是还是那个以前做方舟时候的诺亚，我真的不敢讲。但是我知道在人性里面是一样的，你出我的球我咒诅你，你遮盖我的羞耻我祝福你，这也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去低头祷告。